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最近其实蛮多网友在问我一道问题哦，他说：“哎，大侠好啊，他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他大约在100块时候左右买了0050，对他做定期定额嘛。”然后但是最近的这个大喷射让他有点错乱。那这样子的大涨，那每个月的定期定额它相对成本不是会被拉高吗？那他这样要不要停止扣款了呢？这个网友这样的问哦。好了，我收到这种问题呢，我一定第一件事情拿给他看什么？看对账单。以前0050在76块的时候我买了150多万。当时候呢，有位朋友选择跟我一起买嘛，买了70，也是在76块就也布局了0050，然后在涨到快80块的时候，我那位朋友他就觉得，涨高了，他不想要让这个涨高的这个股价拉高他的成本，所以他就选择了停扣反正他就是很怕这个定期定额继续下去，他会拉高他的成本。结果他一路空手到现在不知道这样子有听得懂吗？这个我不止在76块的时候有买0050150多万，然后在这个0050到了80几块呢，我自己也持续的在买这些的对账单和存折簿都可以在这个我以下附上的连结看得到还有我到我的脸书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大侠我本身就是什么，不是纯理论，我一定是有实战啊，实战过后才能跟大家讲说这套理论是可以用的嘛。为什么我们一定很坚持这种方式呢？因为在网络上我们很常看到一些神乎其技的理论，可是事实上呢，在当下的市场都很难去用。因为往回头看这个历史数据，开这个时光机啊，看照后镜啊，投资你的所有投资的都可以低买高卖，但是问题就是当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一定要坚持有实战我个人的坚持啊，因为实战配上理论才代表说这套理论可以用嘛。好，我们来思考一个思维那位朋友从0050在76块他买进一次之后就停扣了他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他一路空手到现在，他空手的资金也错过了资本成长嘛，还错过了好几次零股息再投入的这个机会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投资投资买，如果假设你是选择投资0050，他在76块你之后再也不买，的确到现在乍看之下，你的报酬率会比有持续在做定期定额投资人的报酬率还高这边只有谈到报酬率，但是如果投资人的思维要是只停留在报酬率，而没有思考到户头中你不参与市场的资金在这段期间少掉的成长的机会成本，那么恐怕你闲置的现金购买力终将消失在一场场的通膨洪流中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选择我们手上有的钱该放在哪里你该放在股票市场让它成长，或是你放在你的银行库存里面让它通膨在那边，或是说你选择放在银行的库存里面等待时机进入市场也都是可以。所以每一天做的都是什么？依着选择啊，选择其实就是机会成本。那我那位朋友他从76块就选择买一次之后就停扣了，结果他长线的报酬，他的闲置的资金，你看以前76块可以买，可是他闲置到现在他的资金减损了多少，变得要花100块甚至之后还高涨100多块才能进场才能买得进，所以他的成本无形中提高。要是呢他有持续的做定期定额的一个长线的布局计划，那么恐怕他到现在还是一样笑看行情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投资的获利是等于什么？资金使用率乘上那个报酬率。那这段公式是在讲呢，假设 A、B 两种策略在一样的报酬率的情况下，那 A 策略使用的资金量比较大， 所以你看一样的报酬率，那它的整体获利能不能大于 B 呢？可以吧。那讲白的是，我们投资不能只看报酬率来决定成败，来决定你的获利，来决定你的获利，最终还是要看投资人能持之以恒投入的资金量。在你有把握的这个报酬率和投资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大我们的资金量下去做布局。不要说哎，我们买一张然后拥有的高报酬率，结果忽略了之后我们所有资金被嘎空。像解释啊，如果一个小资主他刚进入市场，他第一年存了10万块，他进场买了00507.6块， OK， 然后他第二年呢，他因为他加薪分红，他可以存到20几万，但是他为了保持他的 高报酬率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数据，看起来很开心的数据，所以他选择不买在76块、78块或是80块，那么他漂亮的只有他的报酬率，而漂亮的不是获利哦。要知道同样的获利情况下，资金使用量比较大的人，他的报酬会逐渐的成长啊。那讲白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76块买0050之后再也不买了，那整体的获利呢会在将来的有一天输给不断有持续在做定期定额下去的投资人。好啦，那问题来了，我们以上只有讲说什么维持纪律定期定额，问题就来啦，投资0050什么时候要停利哦？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在投资的起初，其实我本身我就会先设定好目标要什么。像这个投资如果0050或是00608或是00878、0056这样的一个 ETF 或是标的的话，我的目标可以设定买房投息款啊，买车的资金啊，或是退休股息应超级啊。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买房投息款预计要个400万，那我就持续定期定额让这个整个获利达到400万为止嘛，那我就调节拿去买房。好，要不然就是说我可以持续定期定额让获利加上本金达成400万的时候，就调节拿获利去买房。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哎，滚出获利400万太久了，那他滚出这个本金加上获利有400万调节去买房，这也是非常 OK 的事情。因为你这样长线的布局，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成长速度会比银行定存还高。如果你存投期款，很多在一些北部的年轻或者在竹北年轻人应该有发现，存房啊，存投期款如果只存在银行，它的这个银行给你的利率很难追上房价的涨幅，所以我们必须要就要靠什么？第一个专注本业，投资自己嘛，加大自己本薪的这个加薪的一个实质加薪的能力，就是钞票要拿的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靠市场的一个成长哦，把我们的投期款能够持续的提升。那刚讲第二个案例是说，如果我们要买车，假设要花个150万，那投资人我就持续做定期定额让获利达成150万，我就调节拿去买车啊。要不然就是什么持续定期定额让获利加上本金达成150万的时候，就调节获利去买车。 OK， 就是这么轻松。那如果你要 cover 这个你们家人的红包，或是你老婆要周年庆要买的包包，你当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以上是讲什么价差，就是波段我们资本利得的一个方式。那有些投资人他就不喜欢买嘛，他就喜欢零股息，这样 cover 每一天的生活。那0050或是0060嘛，他有给你股息。好，那我们如果要这个靠股，就是想说0050和0060，因为他资本成长比较高哦，如果长线买的话，其实个人成本殖利率终有一天也会因为我们的纪律而达到 5% 以上哦。这个成本预期殖利率可以在我其他文章找得到哦，或是听 podcast。那假设我们退休印钞机嘛，我们的股息退休印钞机，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什么？年领息要100万。好 ，OK， 来，投资人第一年开始投入，他年领息是10万，有没有达到目标？没有嘛，所以他就持续的拿股息滚入市场。然后再拿闲钱也持续的滚入市场，这样有没有简单？很简单，对不对？好 ，OK， 再来。那第二年他如果达到年领息20万、30万，是不是还没有达成？那他怎么办？就继续的维持纪律下去嘛，就这么轻松吼。然后直到有一天呢，他靠这种纪律的滚入啊，闲钱的滚入，让这个年领股息达到100万的时候，这样就毫无的技巧。完全用纪律跟时间就可以达成，而且你会发现这样的滚入，你维持一年的纪律，你的投资成本线就在什么？就在年线。那维持5年呢？你个人持有成本就在5年线。维持10年， 哦，哇，就在十年前，尤其是前阵子有一个小资族，他不仅是小资，而且他还是学生，他才18岁就已经领略了这种布局的方式，就是我们109页的布局方式。你看到他在18岁就领略了，他并且也布局到他账上的活力。OK， 到他28岁的时候，就是10年过后，他个人成本已经在10年前了。你看他有没有用任何的多空技巧花招，完全没有，纯靠定期定额就可以达到这个市场暴冲。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技巧花招完全没有，纯靠定期定额就可以达到这个市场报酬。那如果他在接下来再进行维持纪律这个十年，就是达成20年线，在他38岁的时候，他可以达成他个人投资的这个成本20年线。哇，你看这个人生多轻松！所以我们只要掌握纪律，其他就靠时间和什么和系统的定期定额，让它持续的去跑。然后在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设定的目标，达成哦，达成调节去买房，达成调节去买车，或是不卖哦，我们靠零股息达成我们要的是一个生活，这都是投资长期投资人做的事情。所以投资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价差啊，哦，当冲啊，哦，零股息啊，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吗？谁说我当冲我不能1年冲一次？或是5年冲一次，10年冲一次也可以啊。10年冲一次就变什么？有点像长线投资，对不对？那也不少人存股什么存2小时的，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名词解释太多去争议的地方。最主要就是我们靠这场的投资跟自己熟悉的一个布局区间和周期时间，我们获得什么？获得钞票成长嘛，市值成长嘛，这才是成熟投资人的关键哦。好，那以上说的，如果要是一直都没有达成目标怎么办？太简单了，就持续拿闲钱以及股息回买布局，直到获利的产生。